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在一起分享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。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一个神的观念，但人的心就是制造偶像的工厂。我们常常认为神就是这个样子，甚至无神论者他心目中也有一个神，他觉得那个神不可靠。其实你心中那个神的确不可靠，因为那个神是你心目中想出来的神，根本不存在。就真神，圣经所启示的神，不是你脑子里面所想象那个神。所以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的道面前，你才明白真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。我们寻求认识神的目的是思想神，依靠神，称颂神，因为神是我们的盼望，神是我们的喜乐。你知道现代人呢，太功利，总希望自己产生问题以后很快有答案，很快有解决的途径。你有苦恼，有压力啊，心里的挣扎，你说上帝你帮助我，上帝是帮助你，但上帝不仅仅要帮助你。当你的心真是靠近神的时候，你真是认识神的时候，你心中的重担就会越来越轻，你的心里头会越来越平稳，越安静。现代人心灵深处浮躁不安，因为你心中不知道神是个什么样的神，你跟神的距离很远。所以我们这个段时间是讲认识神，不仅仅是给你一个知识，说啊神是这样的神，更是帮助弟兄姐妹一起来认识这位真神，在我的生命当中怎么改变我，怎么引导我，怎么帮助我。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神是自由拥有的神，我们说这个神是永恒的啊，他不在时间当中。神创造了时间，但是不在时间当中，这是我们大脑没有办法理解的啊。我们人思想问题的时候总是有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但对神来讲他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，对神来说他只有永恒的现在。神不死，他没有起源，他也没有结束，这是我们人在时间当中没有办法能理解的事情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没有办法理解，所以我们就拒绝他，这恰恰是你不认识真神。神圣经上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在神看来如已过的昨日，对神来说，神是永恒的神，一千年对他来说只是一眨眼之间，可是对我们来说十年前的事情你几乎记不得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一千年在历史当中，一千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没有几个人知道，所谓的历史学家他也知道极其有限。为什么一千个历史学家会研究一个古代的王朝，一个古代的历史人物，他永远讲出的话不一样，他只能抓住历史的片枝、片面、片段而已。但是在千年在神的看来，就已故的主日，就神是永恒的神，神他本身就是生命，他没有起源，没有结束的。起源是人的概念，不适合永于神。你用起源这个概念来套神，你根本不认识神。所以我们上次是讲到神是自由拥有的神，是永恒的神。我们不懂，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懂什么叫永恒。我们自己到神的面前来说，主啊，我们你实在是奇妙，怎么可能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对你来说仅仅是永恒的现在呢？没有办法理解，是不是？我们怎么可能说孔子、墨子、老子、伏迦牟尼、穆罕默德这些人，包括马克思，同时站在你的面光之中？我们没办法理解，是不是？你三岁的情形、二十岁的情形、五十岁的情形、八十岁的情形，都在神的现在，我们没办法理解。但是神是永恒的神，神没有起源，神是自由拥有的神，他的名字叫耶和华，他没有时间，时间是他造的，他在时间之上。可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时间的观念，时间让你去思想，可是时间又是你的捆绑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 nice， 跟人家祝寿的时候总是祝你万寿无疆， 是不是？当然这是一种善良的谎言。人世间没有一个万寿无疆的人。刚才我们读的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讲的，每个人的岁月啊，神已经给他量了疆界。在神的眼光当中，每个人的生命在神的面前都有他的疆界，都有他的界限。你不是永恒的，你必须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你不愿意离开也都要离开，因为你不是永恒的。只有永恒的主，他才是永恒的。我们上次还讲到，神创造了万有，他本身就是永恒的。我们本来过去没有，但是现在有，神要把我们带进拥有，那叫永恒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主，这是上次我们讲的，神是超越一切的，自有拥有的神。好了，我们讲到这个事情以后，神对时间来说他是永恒的神，但神对空间来说他是无所不在的神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，神是无所不在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是人，这两样东西是不能少的，一个是时间，一个是空间。你没有时间没有空间，你没有办法思考。你没有时间，你思想试试看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，你怎么去思考？你没办法思考，你没办法做研究。没有空间呢，你更不能，没办法立足啊。没有空间，所谓的空间，你和我之间这两个点之间有一个距离在那儿，有空间在那儿。你没有空间，人没有办法思想，人没有办法生存。你知道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诗歌哈，来表达人的这种思念之情的。这个思念呢，恰恰反映着人是时间和空间的中存在的人，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。我们很多人怀念自己的过去的老友亲人，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怀念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本身是出于尘土，已经归于尘土，在时间当中他们不是永恒的，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这条路。那同时还有一个人呢，还有一种思表达什么呢？表达在空间上他不和你在一起，你思念他，你想他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性哈，李清照，你们知道这个人。她一个丈夫叫赵明诚，她丈夫在外面做官，她很想念自己的丈夫，她写了很多这样怀念想念自己丈夫的诗。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读过，现在我相信你没有时间读这个东西了哈，因为你时间要照顾孩子，照顾妻儿，照顾这个太太，很多事情你没有时间。她讲呢，这个李清照说啊，她想念自己丈夫的时候，大概她家里面不错了哈，当官的嘛，家里有栏杆，她就在栏杆上看呢，在这儿看，在这儿看，把整个栏杆呢都摸过一遍，都译过一遍的啊，依偎在那儿。可一看到心中呢，越是不安，心中充满了这种思念、等待这种情感。哦，说他心中没有情绪。然后他说：“人在哪儿呢？”哦，他说：“人呢、啊？我看看呢，我看看丈夫在什么地方。哦，看看那个丈夫啊、哦，没有，所看到就是荒草一片的。看看路，路都没有了，丈夫还没有出现在路上。那这是人的思念之情。”所以李清照他写啊，写什么呢？叫一遍栏杆啊，你知道栏杆是一遍栏杆啊，只是无情绪，心中难过嘛，是不是？人何处？连天芳草，望断天涯路，写得很美，是不是？人为什么有这种思念之苦啊？你思念你逝去的亲人，死去的亲人，死去的朋友，你思念你不在身边的好友，你的家人，为什么？空间让你阻隔，空间让你和他不能永远在一起，或者暂时的不能在一起。你在这个地方就不能在那个地方，你现在在教会里做礼拜，你就不能同时出现在你的厨房里头，出现在你的实验室里头。你现在在美国的 DC， 你就不能出现在台北的街头，你就不能出现在上海的街头，你不能出现在昆明的街头，是不是？时间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人，时间也让我们知道，空间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，是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是被造的，没有时间和空间你没有办法活着。 但是你又是时间和空间中的囚徒，他捆绑你，他限制你，你没有办法超越时间和空间。神呢，我们上次说神是自由拥有的神，他是亘古不变的神，他是永恒的神。那是叫神在时间当中，他造了这个时间，可是他超越这个时间。今天我们讲神是无处不在的神，空间对他来说不能限制他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思想这样的一个真理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在你的永恒的奥秘面前，我们只有卑微，我们只有惊叹。当我们否认你，拒绝见你面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有限。我们以为我们掌管了整个宇宙的真理，我们懂，以为我们懂得什么是时间，什么是空间。可是就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是实在是知道我们有限得很，我们跳跃不过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但是主，你是自古从亘古到永有的神，你创造了时间，你把我们放置在时间当中，也把我们放置在空间当中，就让我们学习，我们不过是人，我们不是神。主，今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，求你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卑微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来到你的面前来称颂你，来赞美你，让我们的心得安静在你的脚前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你到教会来一段时间以后，你至少学会一个词，啊，神是无处不在的神。有没有人没有听过这句话？举手，有没有？你从来没有听过说神是无处不在的神，没听过的啊？啊，还有两个人没听过，那感谢主，今天你可以听到哈。我们常常说神是无处不在的神，神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可是无处不在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。无处不在的神是什么意思啊？既然无处不在，为什么说主啊，求你住在我们中间？你为什么还要祷告呢？为什么既然主耶稣无处不在，为什么你要等候主耶稣从天降临呢？我们没有思想过这样的问题。既然神是无处不在，你为什么等候他要从天降临？为什么？可能我们永远很少思想这样的问题。你知道有一个孩子哈，吃过晚饭以后跟妈妈在一起谈天，他说妈妈，他说天父是不是住在天上？妈妈说是的。那好，那主耶稣在哪儿？妈妈说主耶稣在你的心中。哦，那是不是天父和主耶稣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他们分开住？妈妈说不是这样的，主耶稣就是神。那儿子就很聪明，就说那主耶稣既然是神，同一个神，为什么又说他住在天上，又说他住在我的心中呢？他怎么可能同时在天上又在我的心中呢？妈妈说嗯，这个问题有点难度，让我想一想。可是刚才想的时候，儿子又问他，妈妈，你不圣经上不是又说圣灵也住在我们的心中，那怎么回事呢？又是在天上，又是在心中，圣灵与我们同在，那怎么回事呢？妈妈想了一会就说，儿子啊，我头有点晕啊，我要去睡一会。我想这是个笑话。我们人在思想神的时候，我们实在大脑太有限。科学的领域你知道，仅是在他的领域当中，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科学是不能解释的。神比科学要大，比你的脑子要大。我们说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什么？ 因为神是绝对自由的神。你不自由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自由，我也不自由。我们现在享受一点点的自由，你今天从家来教会是一点点自由，现在在美国你批评总统没有问题，你开办公司没有问题，这是政治上的一点自由。你现在这个经济上不再依靠别人了，这是经济上的自由。但实在是你不能自由，时间你不能冲破，时间一到你得离开这个世界进入黄土。空间你很不自由，现在有飞机，你还得要误点，还得有距离把你和你所在的人和所到的目的地之间把它分开。我们不自由的，但神是绝对的自由，神是无处不在，因为他是绝对完全的神。什么叫无处不在呢？弟兄姐妹，神此刻在我们中间，神在你的家，在你的实验室，神在华盛顿，神在洛杉矶，神在台北，神在中国大陆，神是无处不在，神在荒岛，神在森林当中，神在山顶之上，神在大海之中，神在沙漠之中，神在非洲，神在亚洲，神在拉丁美洲。你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？我去过非洲，我去过拉丁美洲，我也去过亚洲，美国的城市我都跑遍了，我也去过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神的无处不在不是说一会儿去这儿一会儿去那儿，神的无处不在是说神同时存在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。你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总统也做不到。总统在办公室的时候就不能在厨房里头，你在实验室里头你就不能在你的书房里头，但是神同时存在所有的地方，这叫无处不在。诗人在诗篇139篇怎么说？他说，我升到天上你在那儿，我下到阴间你在那儿，我飞到海的边缘之处，海的边际你在那儿。神无处不在。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，你想啊，我们信主的人如果不认识神呢，往往把神看得就这么点儿大，神就管你家的那个厨房的事，你儿女上学的事，你跟你丈夫关系的事。是的，神是要管的，神无处不在的神，他知道你的家里的挣扎，他知道你心中的痛苦，但神不仅仅就那么点儿大，神无处不在，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你要不认识这样的神，我就不知道你每天怎么追求与神同在。先知弥书第23章23、24节上说，我岂不是近处的神呢？也不为远处的神吗？耶和华说，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，使我看不见他呢？耶和华说，我岂不充满天地吗？什么叫充满？弟兄姐妹，你喝过水的时候，你的杯子里头水倒进去，杯子每一个角落都有水，那叫充满。神今天是充满天地，神造好了这个宇宙万有以后，不是像一个闹钟一样啊，把它阀条给它上紧，然后摆到一边你转去吧，然后他自己睡觉去了，这不是这样的神。圣经所启示的神不是这样的神，神是充满万有的神。在你的家中，在你的实验室当中，你在公园中散步的时候神在那儿，你在街头散步的时候神在那儿，你在教导你儿女的时候神在那儿，神是无处不在的神，而且同时存在世界所有的地方所有的角落，这叫无处不在。不单单这一点点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有一天和一个人讲道，跟他谈到的时候，这个人很聪明啊。我们讲到神无处不在的时候，他很快就想到一个地方啊，想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。他说，神啊就像太阳一样，你看到太阳在那个地方很远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可是太阳阳光呢照射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，大家同意吗？太阳在那儿，可是阳光照射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，这是不是叫做神的无处不在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没有人敢说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的啊，神的能力和威严遍满宇宙，你看看诗篇19篇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 万物的彰显神的荣耀，神无处不在。但是你知道那个阳光啊，那个太阳啊，它只是它的阳光的影响力达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，阳光太阳本身不能同时出现在你的厨房，出现在你的厕所，出现在你的办公室，出现在非洲亚洲，明白意思吗？阳光可以升级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，但地球本身这个太阳本身只有一个嘛，它不能同时出现在宇宙中每一个地方，是不是？神与你的同在不是说他的影响力达到你的面前，弟兄姐妹，哦，就是现在神他的能力在我们中间，你错了，神的能力是在我们中间，但是神无处不在的意思是说，神他的本体在宇宙中的每一个地方，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，神都在那儿。哇，这个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，不是说神的手在亚洲，神的脚在非洲，神的头在美洲，不是这个意思的。神的整个整体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，这叫耶和华充满天地。我们不懂啊，我们古人还知道一点点敬畏上天，他知道神无处不在。我们中国人不是说举头三处啊，三侧哈有神灵，他知道要敬畏神。现代人的敬畏之心慢慢没有了，为什么？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现代科学的发展，科学给你解释的永远是局部的东西，可是你把局部研究的结果套在神的身上，以至于你觉得神就是那个样，或者干脆没有神，你根本就不知道神是个什么样的神。神是无处不在的神，我们记住这个真理。圣经上说耶和华充满天地，我在思想这个话的时候我没办法理解啊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举一个例子，好像天地啊就像一个水桶，上帝呢充满了这个水桶，那叫充满，是不是？那是不是整个天地就把神包裹在里头呢？神只有天地这么大呢？不是的，就像一个水桶里面充满了水，但是不是你家里的水，就像一个大西洋太平洋的水充满在你家的那个水桶里头，充满是那个意思。那个水啊不但是充满了桶，而且流溢到所有的地方，那是神的丰富，那是神的丰富。神充满万有，万有也在神的里头。有的时候我们想到神太小，宇宙就把神给包裹起来了，错了。神创造万有，充满万有，同时神在万有之上，就像太平洋和大西洋充满你家的水桶一样，你们家是在海洋之中，海洋又在你的水桶之中。这是为什么保罗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讲了一句话，说In him, 在他里头 we live and we move and we have our being. 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全在乎神。世人实在是不认识神，弟兄姐妹，你以为你活着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活着吗？你以为是真的是你的智慧聪明的创造吗？你骂，甚至你骂神的那个智慧，所谓的智慧都是从神来的。因为 in him, 在他里头，你活着，你动作，你有你的 being, 有你这个人。神无处不在，没有神的无处不在，树木很快就消失，沙漠很快就消失，人类很快就消失，地球要很快就消失，宇宙很快就消失。为什么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你，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神不但是创造万有，用全能的命令突出万有，充满万有，说万有才存在。保罗说我们在他里头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全在乎他。我每天早上起来我感谢主，主啊我还活着是因为你的恩典领到了我，我活在你的里头，你活在我的里头。神不仅是像你想象那么小，神充满万有，充满宇宙。 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以后，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会问很多的问题，你说神是无处不在的神，那为什么圣经上说他从高天临到了地上，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？大家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？你看看上帝在那个人在造巴比塔的时候，上帝说我们从天上下去看一看，是不是上帝说哎，下面的人在乱来，我们下去收集一下情报啊，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商讨商讨该怎么办，上帝是不是这样的上帝呢？是不是这样的呢？当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要见神的时候，圣经说上帝降临在西乃山，哎，是不是上帝不在西乃山，从天上降下来，是不是呢？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还有以赛亚书里面说耶和华愿你逆天而降，我们喜欢很多弟兄姐妹喜欢这句话，是不是上帝啊愿你逆天而降，那是不是神不在地上吗？这跟圣经不是矛盾吗？为什么神在地上，他为什么又说你逆天而降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儿有一个真理，我想我下一次再讲这样的真理，神是绝对不是你大脑所能想象的神，神有他自己的空间。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每每讲到天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你们千万不要错误的理解，觉得啊、哦、有阴间，有大地，有天空，有天上的天，上帝呢就是住在那个最高最高的那个天。圣经不是这么教导的，圣经是说神是充满万有，什么地方他都在。圣经讲天是告诉你神充满万有的时候比万有更高，是说明这样的一个真理。圣经常常提到耶和华的宝座是什么意思，那个地方没有人可以分享的，因为神比万有都大。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，神是贯穿万有之中又在万有之上，那个天就是指万有之上，高高在上的神，你的大脑没有办法理解的那个空间，那是神的空间。所以讲天不是说神不在这个地上，神充满万有。好，这个事情我们以后再分享。我今天问一个问题，我们说神无处不在，有一次有人问我说神真的是无处不在，正像你那么讲的神在地狱里头吗？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这样的问题吗？你敢不敢讲神在地狱里头？敢不敢讲？敢讲的人举手。啊，没几个人。神在地狱里头，既然神是无处不在的神，神就在地狱里头。我讲这个话你觉得不可思议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圣经教的另外一个真理，神既然是无处不在，他当然是在地狱里头。在地狱里的人他最讨厌的就是神在那儿。他说我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我不要信神，我也不认识神，我难得跟你这个神在一起，我讨厌你。他死了以后在地狱里头他更不想见神，我活着都不要你，我现在地狱里头干嘛要你？但是神就在那儿，神在地狱当中，但是这个但是很重要，神在宇宙当中无处不在，但是神在每个地方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。我们在神的真理面前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，神是无处不在的神，但是不是在每一个地方他的存在是一样的，神跟动物存在的方式跟人存在的方式就不一样，神跟圣徒存在的方式跟罪人存在的方式就不一样，神在教会中的存在跟教会之外的存在就不一样，神在地狱当中他的存在是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，是什么方式？神在地狱当中是审判，是愤怒，神是以愤怒和审判的方式临在地狱当中。如果神不在那儿，那就没有愤怒，就没有审判，也就没有地狱了。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明白神的心意，神在宇宙当中与所有的人同在，但是以不同的方式存在。你看看在旧约里头他与亚伯拉罕同在，是不是？他与这个摩西同在，是不是？雅各逃命的时候，最近你们读圣经，雅各逃命的时候逃到伯特利， 耶和华向他显现，是不是？摩西在旷野放羊的时候，神在那个荆棘丛中向他显现，神对他指明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显现的方式，对坏人，对恶人，他也在那儿，他突出他，让他悔改，但不是祝福。对他指明，对以色列，对教会，神的同在是祝福。而且很多的时候，神他的存在要显明出来，神跟树木的存在同在，神跟沙漠的同在，跟宇宙的同在，他不一定要显出来，但是他跟圣徒的同在他显出来，对摩西他显出他的同在，跟雅各他显出他的同在，跟教会他显出他的同在。所以神跟他子民的同在是显现出来的同在，是一个祝福。对恶人在地狱里面那个存在是一个惩罚，是一个咒诅，是一个愤怒，是一个审判。我讲了这么多是帮助弟兄姐妹明白这个真理。主耶稣说，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。这是神特殊的祝福，特殊的同在，特殊的领导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是无处不在的神，但是神在每个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显明出来，神的显现是真实的。到最后的时候，整个宇宙万有快结束的时候，神的计划成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的无处不在就完全的显明出来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神的无处不在是无处不在，但那个无处不在还没有完全的显现出来，只在耶稣基督里显明了出来。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当时间结束的时候，万物集聚没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上帝的显现，上帝的无处不在就完全的显明了。有人说，你这个话在哪儿？这是在以赛亚书11章第9节，那儿说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。那儿先知在预言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当神的国度完全降临的时候，上帝的无处不在就完全的显明了。显明像什么呢？就像水充满海洋。我巴不得弟兄姐妹记住这个神的话语，像水充满海洋。海洋哪个地方没有水？到处都有水。弟兄姐妹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神的无处不在就完完全全的荣耀的显明出来，整个宇宙充满上帝的荣耀，充满上帝的大爱。那时候有眼的都能看见神，那叫荣耀的显现。神现在是无处不在，但神的荣耀的显现日子还没来到。我讲了这么多，有人说你要想说明什么问题？在教会当中有人问了，我怎么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呢？圣经上教导神是充满天地，神是无处不在的神，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神的同在？不是一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抱怨，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感叹。主啊，我跟随你30年了，我怎么就感觉不到你的同在呢？神不是无处不在的神吗？而且在以色列，在教会当中，神有特殊的同在，可是我为什么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呢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我们常常错误的认识神，其实根本不是认识神。在我们心目当中，神要向我们显出来， 神要跟我们同在啊，神一定像一个天使一样，穿着白衣服，披着长头发，站在你的床前，哦，那就是同在的。我们常常用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来想神，说你永远不认识神。神啊，除非我摸到你，除非我闻到你，除非我眼睛看见你，我才知道你与我同在。其实你信神比信你的眼睛还，信你的眼睛比信神还要厉害。为什么呢？你信你的眼睛有这个能力，能看到的东西才让你相信。但是神告诉你说，我无处不在，我充满万有。你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念？你知道神此刻在我们中间，你明白这个真理吗？神在你的家中，神在你的实验室当中，神在你的工作场所当中，你明白这个真理吗？神的灵在，神在那个地方显明出来的时候，不是说一定像一个人一样站在你的面前，可能你感受到神同在的时候，是内心深处一种巨大的敬畏感，就像一个大山一样压在你的身上，你不得不跪在神的面前，主你真伟大。又可能是有的时候你痛哭流涕跪在神的面前，主你大光临到我的时候，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我过去不知道，我以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我是个义人，现在在你的面前我才知道我是个罪人。有的时候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的时候，是内心深处有一种极大的喜乐，这个喜乐不是金钱，不是好工作，不是好成就所带来的那种喜乐。所以神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他与你同在。问题在哪儿？问题是我们常常错误的给神画一个圈圈，神啊，你与我同在只能是这种方式，你要与我同在的话，我凡事都顺利，那就应该与我同在。我们给神画了一个圈圈，神与你同在。但是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？我们星期四的晚上教会有个读书会，那几十个弟兄姐妹在一起，我们也讨论这样的问题。神感觉不到，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，重大的问题是里面出了问题，我们里面支离破碎，我们里头有很多的欲望在打架。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圣经是讲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迦南地有多少族人？多少个？七族人在那儿。我们的心里头至少有七族人在里头交战，你里头没有安息，有贪婪，有贪色，有骄傲，有怒气，有纷争，有野心，有狂妄，让你的心里头支离破碎，疲惫不堪。你的心思意念没有停在神的身上，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。为什么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？他们别的是什么？见神。你为什么不能感受到神的同在？你的心不清，手不洁，你的心里头就像一杯水一样，一杯水一样浑浊不堪，里面各种的欲望在挣扎，在征战，你的心不能平稳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每天有很多的东西 occupy 占据了你的心思和意念，你心中都想不到神，怎么能感受到神的同在？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头叫弟兄姐妹要读经安静在神的面前？当你的心平稳安静的时候，你的心变得越来越轻的时候，你就体验到神与你同在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先知以赛亚，神就先知以赛亚讲一句话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时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乏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。那个罪孽不是说今天你杀了人贪了别人的东西，不一定如此，可能你的忧虑，你的烦恼， 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重担让你焦头烂额，让你的心里头根本不能完整聚合在一起。我常常在神的面前反思自己，默想自己的光景，我的里头有很多的声音在里头，朋友的声音，报纸的声音，同事的声音，太太的声音，丈夫的声音，儿子的声音，有各种各样的欲望，各种各样的声音在里头，你的心不能安静在主的面前。你觉得神跟你很有距离？不是的，神不是离你很远，圣经好处处都讲，耶和华离你不远，神就在你的身边，就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就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在你的家中，在你的厨房里头，在你的书房里头，神就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可你感觉不到他同在，为什么？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安息，心没有清，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。当你心在神的面前慢慢的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你都思想神，你经历神，你知道神真的是与你同在的。神要显明在你的生命当中，神是无处不在的神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认识这个真理，明白这个真理，所以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就在那儿，你每天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就在这儿，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。无论你在死荫的幽谷当中，神在那儿，神在你一帆风顺的时候，神也在那儿。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生活中操练自己与神同在。你知道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劳伦斯弟兄，他是个厨房的一个厨师，但他每天在炒菜当中都感受到神的同在。有的姐妹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，她就感受到神的同在。神离你不远，当你感觉到神很远的时候，不是说神现在已经搬到喜马拉雅山山顶上去住了，我现在很难找到他，不是的。神离你很远的时候，是因为你的心有问题了，你要悔改，你悔改寻求他，就能寻求他的面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明白神是无处不在的神。这个真理同时给我们带来一个警告，神是无处不在的神，你在房里所做的事神知道，你在你密室中做的事神也知道，你在心中所盘算的事神也知道。圣经这么说，圣经说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，看明人的脚步，没有黑暗阴翳能给逐利的藏身。这是在约伯记34章21-22节。还有一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，这是在阿摩斯书9章2-3节。圣经上说他们虽然挖透了阴间，我的手必取他们出来，虽然爬上天去，我便拿他下来，虽然他藏在加密山顶，我便搜寻提出他们来，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，我便命蛇咬他们。这是对恶人一起背叛神的人一种警告，神无处不在。当恶人飞黄腾达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心怀不平，觉得某某人他不如你，但是他比你都顺利，比你更成功，你不要心怀不平。一个恶人在神的面前，神知道他，神在忍耐等候他的悔改。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无处不在的神，在生命当中，在宇宙当中，在地上，在每一个角落当中，神都在那儿。所以你可以在沙漠里向神祷告，你可以在家里面向神祷告，你可以在教会中向神祷告，可以在你的办公室中向神祷告，你出差在外的时候你也可以向神祷告。第二个，神无处不在，一切的计谋，一切的背叛，一切的邪恶，神都知道，神写在他的案卷当中，将来有一天神完全显明出来的时候，每个人要站在神的面前面对上帝的审判。今天好像恶人飞黄腾达，但是弟兄姐妹要明白一个道理，神在等候他们的悔改。第三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充满宇宙， 神的心意是要与人同在，让你经历他，与他同行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今天神的同在可能是对某些人来说是一个祝福，但是将来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，神的无处不在就完完全全的显明了。我每次想到这样的一个情景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恩，高唱哈利路亚。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？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，如水充满海洋。那时候全宇宙都被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大爱所充满。那时候你要站在神的荣耀当中分享上帝的荣耀，因为上帝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我们感谢主，巴不得主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神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动作、我们的存留全在乎主。时间不能限制神，空间不能限制神，神让我们在时间和空间当中让我们学习怎么成为一个人。很多人从来不思想这样的真理，他以为他跟神可以同等，但是我们是在时间中存在的人，我们会死，我们会受时间的空间的限制，但是神超越万有，无处不在。让我们在生活当中，主你帮助我，让我心平稳安静，让我的心不再是支离破碎，让我的心单单 focus 在你的身上，让你引导我的工作，引导我的家庭，引导我的婚姻，引导我每天的生活，让我的心真实变得越来越轻，让我能见到你，让我能经历你的同在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你丰富的面前，在你吃不透的丰富面前，主我们谦卑，我们俯伏。主，你把我们放在时间和空间当中，主你让我们学习个功课，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不过是人，时间是我们的捆绑，空间也是我们的捆绑。我们在时间当中，在空间当中，我们赞美，我们创造，我们歌颂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人，我们是有限的，但是主你是无处不在的神，你是自由拥有的神，你在万有之上，却是又充满万有。主，你的奥秘何其难测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常存谦卑敬畏的心，来称颂你，来赞美你。主，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都知道你在我们中间，你在我们的身边，你在我们的里头，因为你充满你的孩子，是要祝福你的孩子们。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认罪，向你祷告。主，你治愈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内心变得越来越完整，让我们心变得越来越清洁，让我们真实经历你的同在，经历你的全能，经历你的荣耀。主，如果我们还在罪当中，主你的眼睛都能看见我们，我们的意念在你面前是赤裸敞开的，我们的言语在你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，我们的每一举一动在你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。我们有一天要站在你的面前向你交账。主，我们要恳求你把永恒的盼望放在了我们的里头，我们知道当你再来的时候，认识你的知识要充满全地，像水充满海洋一样。主啊，我们等候你，愿你再来。主，我们把我们中间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，在疾病中的弟兄姐妹，恳求主你向他们显现，让他们经历你的同在，在死荫的幽谷当中经历你的同在。因为在诗篇23篇里告诉我们说，就是在死荫的幽谷当中你必与我们同在。主，你恩待杨红、王伯春夫妇，也恩待你的邻姐妹，也恩待负担姐妹，也恩待那怀燕姐妹。主，我们把这些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主你恩待他们，让他们天天亲近你，经历你的同在，经历你的永恒，经历你的无处不在。愿主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坚定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晓得我们是来于尘土，要归于尘土， 只有我们的生命藏在你里头的时候，那是最稳妥的。主啊，谢谢你把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你的里头。谢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